各位弟兄姊妹，主内平安。疫情肆虐超过了两年，随着疫情放缓，过去那半年，不少国家都开始陆续地去开关，放宽了入境的限制，让非公民都可以进入了。对于很多喜欢旅行的人来说，这个真是一个好的消息。而对于一些必须要到不同的国家公干的人来说，当然都是一个喜讯。还有一类人会对通关非常之着弱的，就是一群的宣教士。我们都知道在疫情下面，全球很多的国家和地区都颁布了不同程度的隔离的政策，进行全面或者局部的封城或者禁足这些命令，以阻止疫情去扩散。所以很多的宣教工厂都被迫这样关闭，不少宣教士都因为避免染疫的考量，所以被差会或者自己服侍的教会去召回回自己的国家的当中，之后一直都找不到方法再回去工厂里面。或者一些本身在工厂想离开但被迫要滞留的宣教士都一直等候着去回家去跟家人团聚休息的日子。我们需要为到这些宣教士工去祈祷，给不同的差会和一众的宣教士可以在疫情下面有智慧地去回应，继续将福音带给那些未信主的人。自创世以来，上帝一直使用不同的人去向世人去启示自己。正如我们刚才在启应里面诗篇67篇里面所讲，有人说诗篇67篇是一篇充满着宣教信息的一篇诗篇，因为里面他讲到上帝的子民怎样要将那份救恩带给世人。这首诗篇应该是每年七月的时候，犹太人在守住棚节的时候唱的诗歌，庆祝丰收的日子。这首诗歌带领守节的百姓向上帝呼求怜悯和赐福，但不是这么简单。里面我们见到他们呼求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诗歌带领百姓用上帝的眼光去看这个世界，因为上帝的心意就是要藉着以色列这个民族作为世界的光，令到万民都认识上帝得着救恩。这首的诗篇使以色列人明白上帝的怜悯、赐福、光照，乃是要让他们成为了上帝的见证，成为一个使人认识上帝的群体，以至于世界能够知道上帝的道路，万国能够得知上帝的救恩，能够叫万族万民都一起来到去敬拜上帝。然而以色列人一直这样去叫上帝失望，历史的里面他们不断这样去离开上帝，遗忘了上帝的教导。即使经过了上帝多番的提醒和管教，甚至用上了亡国和回归作为一个警告，他仍然屡劝不改。所以为了拯救世人，上帝开始了新的个工作，他差派他的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以言以身教去启示上帝。可惜的就是人仍然都是拒绝耶稣，拒绝上帝，而且还要将他杀死。在耶稣要走上十字架道路之前，他在今天的福音书里面让福音十四章二十三至二十九节留下了安慰门徒和我们的说话。里面二十五至二十九节是再次这样去劝勉和鼓励门徒，也都带出了圣灵保卫师的工作。耶稣即将要离开，于是耶稣他提到在他离开了之后，上帝会差来这位的保卫师，这个圣灵，他会将一切的事去指教门徒。保卫师这个词是源自于当时的法庭里面使用的一些词汇，是一些为到申辩者逐陈述帮助安慰的人。因此这里其实耶稣的意思就是说，圣灵会成为了门徒在世的时候遇上困难的时候得到的一些鼓励、劝勉和申辩的来源。耶稣亦都是在耶稣离开了之后，圣灵亦都会去将耶稣的教导反复地去提醒门徒。在一个令人伤感和哀伤的时刻里面，耶稣即将要去到 十字架上面去受苦，黑暗好似开始掌权，但耶稣同时亦都预言到他的复活，他将会怎样战胜黑暗和死亡，所以他要将这份的平安赐给他的门徒。这份的平安不是世界上的物质或者权势里面能够得到，反而要藉着耶稣的受苦和他的离别而让世人能够得到的。在死亡临近的时候，耶稣再一次鼓励门徒不要为到世上的事去忧愁和胆怯，他离开他地上面工作的完结是他再来的第一步，他地上生命的完结将要为人带来新的生命和新的开始。换言之，这个终结将为人类带来一个新的篇章。故此耶稣勉励门徒要为他所成就的事去欢喜快乐。耶稣预言了他的复活，因为他从死里复活就成就了他的使命。约翰福音14:23-29这段经文，所以我们看到耶稣的离开没有即时带来一个美好的局面，门徒仍然要继续生活下去，但他们并不是孤单的，保惠师与他们同在，他们要依靠圣灵这样继续这样去生活下去。这个世界似乎黑暗继续好像掌权着这样，但是耶稣再三地勉励他们要持守上帝的道和他的命令，直到他再回来。耶稣升天之后，在五旬节圣灵果然如耶稣所应许这样降临在信徒的身上，自此门徒就积极这样将福音带到去不同的地方，而后来以保罗为首的宣教队伍在今天的经文《使徒行传》第16里面开始了他第二次的宣教旅程。这次旅程本来的目的是要去坚固他在第一次宣教旅程当中所建立的教会和信徒，但是宣教队伍出发了之后，他们原本向着西南的方向去前行的，但是《使徒行传》第16里面说圣灵禁止他们，不让他们在亚细亚那里讲道，于是他们就改道了，转向北面去行了，直至到他们去到梅西亚的边界，在那里他们原本想继续前进，但是经文里面继续说耶稣的灵就不容许他们继续去前行。究竟圣灵怎样禁止他们的呢？原因又是什么呢？圣经里面并没有讲明到。无论如何，保罗和他的宣教队伍发现似乎无论向着西南或者向着北面的路都不可以再前行了，唯一剩下可以去的方向就是西北面。于是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见到他们就去到特罗亚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里面上帝就透过一个的异象让保罗和他的团队清楚地知道他们下一步就是要去渡过爱琴海，去到马其顿那里去继续福音的工作。我们见到这一次的宣教旅程在圣灵的带领者下一个新的一个的进展，就是福音第一次由亚洲去到欧洲大陆的里面。那时亚洲和欧洲的分隔并不是很显著，因为大家都是在罗马帝国的版图之下，就是由一个省去到另一个省这样。但是对于一个福音工作来讲，这个是一个新的一步。宣教士渡过了爱琴海，确实已经是离开了亚洲去到欧洲的大地的里面。而这个这么大的转变就是因为这个马其顿的呼声。宣教队决定前往马其顿也都并不是只是保罗一个人的决定来的，而是整个团队的这个决议。在第10那里保罗说，保罗看见这个异象，他们随即要往马其顿去，以为上帝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以为这个字其实不是只是保罗一个人的意思那么简单，而且也有他们所有的人一起 去思想，一起去推断出来，一起作出结论的这样的意思。和合本翻成了以为，其实不能够很清晰地表达他的含义。其他的中文或者英文译本分别有 认为啦、认定啦、推断啦、推知啦、确认啦、作出结论啦、被说服啦等等咁嘅意思嚟嘅。换言之，整个决定咧，其实系佢哋有商有量，最后得到一致嘅决定。佢认定咗圣灵要引导佢哋去到马其顿嗰度咧，去做福音嘅工作。于是佢一行人咧，就从特罗亚嗰度坐船去前行啦。十一节话佢哋咧去到撒摩特利，然后咧再前进去到腓立比呢个城市，开展咗欧洲嘅福音嘅工作。喺呢度，《使徒行传》嘅作者呢位叙事者，亦都咧加入咗宣教嘅队伍里边。因为我哋从经文里边见到，佢由呢刻开始用第一身众数我们咧，去继续去写《使徒行传》余下嘅经文。所以有啲人咧去估计，佢呢个咧《使徒行传》嘅作者，好有可能就系嗰位喺夜间异象当中向保罗呼求。叫他去马其顿的那个人。当保罗他们一行人顺服聆听圣灵的引导到达腓立比的时候，原来上帝已经开始了他的工作，他们见证到上帝奇妙的作为。保罗去到河边遇上了一群敬虔的妇女，其中一个人叫做吕底亚，他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商人。如果从这个描述里面，我们估计这个吕底亚呢，应该是 颇为富有的，因为紫色的布匹是当时非常之名贵的一些布料，只有有钱的人才能够买得起和穿得起这些有紫色 的衣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呢，全世界这么多国家里面，其实很少我们会发现当中有紫色的出现的。原来过去一段很长的时间，国旗里面都没有紫色的，直到近代一些比较新成立的国家才开始使用紫色这个颜色，包括了尼加拉瓜共和国、多米尼克，还有曾经西班牙有一段的时期一度将国旗改用了红黄紫三个颜色，后来才改为今天的红黄两只色的。据知咧，喺新约嘅时代，紫色嘅染料咧系需要一滴一滴咁样，从当时嘅一个嘅叫泰尔嘅地方里边咧，一种嘅昆虫嗰度咧搜集翻嚟嘅，所以咧紫色几个染料咧非常之珍贵。如果由于系咁样，所以罗马帝国咧曾经颁发咧一个嘅命令，限制咧民间咧去进行紫色嘅染布嘅工作。布商咧要制作紫色嘅染料，费时亦都费力，所以咧当时紫色嘅染料咧系比黄金仲要名贵嘅。总之当时咧只有有财有势嘅人先能够买得起紫色嘅染料，所以我哋咧可以相信吕底亚系一个咧应该经济能力唔错嘅一个嘅富人嚟嘅。唔单止系咁样。路加利都形容吕底亚是一个素来敬拜神的一个人，他虽然未认识耶稣，但他已经对上帝有一 想认识他的这样的心了，有渴慕他的心了。所以当他听到保罗的讲道的时候，主就开导了他的心，让他留心去听，然后他一家都信了耶稣了。在他信了主之后，吕底亚也都邀请保罗和他同工在他家里面去停留几天去接待他。于是吕底亚他成为了接待宣教队伍的一个家庭。而后来保罗在腓立比他被囚获释之后，也都回去吕底亚的家里面去作客。吕底亚这位欧洲第一位的信徒，相信他是腓立比教会成立之初最具影响力的一位信徒之一。在信主之后，他一直在经济上面支持保罗的宣教工作。后来保罗在他腓立比书里面去提及到，他初传福音 来了马其顿的时候，论到接受的事，除了你们以外，并没有别的教会供给我。就是我在帖撒罗尼加，你们也一次两次的打发人供给我的需用。腓立比教会成为保罗的一个很大的帮助，而他能够这样去帮助保罗，相信吕底亚的影响和资助都是一定有一定的功劳。今天如果我们去到腓立比的一间吕底亚教会里面参观，教堂外的浸池相传就是他当日受浸的那个地方。这个的地方正正是纪念欧洲第一位的信徒和他的热心。保罗在异象当中听到马其顿的呼声，他顺服圣灵的带领来到腓立比，去到河边的祷告会里面就认识了吕底亚，将福音带给他。而欧洲的教会亦都自这个祈祷会开始去开展了福音的工作，亦都在这个地点里面去开始了。本来如果我们看一开始的时候，保罗和他的团队似乎是头头碰着黑，好像去到哪里圣灵都是禁止他们继续前行的。但原来上帝有他的计划，要保罗去改变他的宣教 的想法，要他踏足在欧洲这个地方。对我们来讲，我们可能都有很多我们想做的事，有的时候都可能觉得好像上帝禁止我们去做一些事样。但我们相信都可以从今天的经文里面去学习怎样去聆听和等候上帝的指引。在这两年的疫情下面，不单止很多人他们的健康甚至乎性命受到损害，亦都带来了经济很大的破坏和衰退。全球很多的地方都因为这场疫情而有很大的改变。现在亦是大国在政治、经济和文明上面进行了全球博弈的一个时期。东西方的政治开始进入了冷战期，国际的经济亦都开始进行脱欧或者去全球化的一个去全球化的一个行动。民族和民族之间似乎越来越多敌我分明、互不相让的情况。肺炎这个的疫情发挥了个催化剂的作用，令到社会、经济和文化之间的冲突亦都大幅地加剧。我们的世界从此不再一样，我相信这个都是我们身同感受的。面对着这些急剧的改变，教会同样无可避免地要去面对。我们过去熟悉的一切很可能都不会再回到以前这样的样子了。我们面对的不单止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改变，而且还要维持着一段很长的时间。但是我们究竟怎样在这份的挑战和一个越来越陌生的环境当中继续依靠圣灵去回应上帝给我们的使命呢？我觉得今天我们有三方面我们需要去思考怎样去面对的。第一，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越来越加剧。随着新冠肺炎的蔓延，各国为了自保实施了不同的隔离的措施，限制了出入境往来。一些国家又在疫情下面 去抢购医疗物资。而在这段时间里面，我们发现不同的族群之间的矛盾也都升级了，保护主义和民族主义也都抬头。很多人对于防疫措施有不同的理解，激化了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疫情迅速的扩散，以及我们长时间活在抗疫的下面，激化了人对疫情的恐惧和不安。于是我们见到很多时候引发了不同地方的一些激烈的冲突。广东话里面有一句形容我们一些情绪，就是说我们着了。其实一个很好的描述，我不知道大家见不见得多，在我们身边很多人 個情緒越來越唔穩定，好容易咧就發嬲啊！可能好多時候只不過咧係喺路上面唔小心咁樣撞到一啲嘅人，但咧跟住佢哋咧就會有好多嘅衝突出咗嚟啦。或者係咧唔係喺我哋身邊嘅人，甚至乎咧可能係我哋嘅家庭嘅裏邊，因為咧過去嗰兩年疫情下邊，我哋好多時候咧都要喺屋企裏邊。而很多小朋友呢可能他没办法上学啦，或者呢他要上网课啦，所以很长的时间呢他都要逗留在家里面。于是呢跟家人之间的冲突呢就越来越多了。刚才所讲人对于疫情或者对于防疫措施不同的理解也都带来了很多的矛盾。有些人觉得防疫措施是不合理的。有些人觉得他呢谷人打针是一件不好的事来的。等等等等，其實呢都引發了很多人和人之間的那個衝突。我們怎樣去回應呢？我相信今天我們作為信徒第一樣東西要學的，就是我們怎樣在一個充滿著紛爭的世界裡面去保持一份的良善。如果我們呢細心地觀察，其實我们今天所接收的很多的信息呢都令到我们很容易沮丧，或者很容易呢有很多负面的情绪。每天我们看新闻或者我们接触很多的资讯，其实呢都很容易令到我们内心呢有很多不同的感受。香港人出名快，做事很快，讲话很快，有时我们呢情绪都来得非常之快，我们呢不懂得怎样去静下来，或者我们呢去看到很多的资讯，收到很多的消息的时候呢，我们没有让自己呢去等一等，去让那些资讯那些感受呢去沉淀下来，去消化。当我们没有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会很容易去爆发我们一些的情绪出来了。我们讲出来的说话或者呢做出来的事呢就很容易去伤害了其他人。今天似乎呢我们很容易就会呢去被这些的负面的情绪引导，我们做了很多错的决定，或者做很多呢伤害了人的一些的决定。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呢第一样东西要学的，就是我们怎样去保持良善，我们呢去安静下来，去聆听圣灵的带领，让我们在圣灵的感动下边，去想翻起耶稣的说话同埋佢嘅安慰，去回应呢个世界向我哋发出嘅嗰啲嘅声音。第二方面，我哋睇到嘅就系世界嘅权力越嚟越失衡，因为有足够嘅疫苗而咧令到一啲国家佢哋经济同埋商业活动咧可以提早咁样去重启。一些原本国力经济能力富强的一些国家将会得到更加快的一个复苏，反之一些本来弱势的一些国家他们要恢复起上来的时候就会越来越难了。而且我们看到近年的就是考虑到劳工的成本，一些劳工成本高的制造业逐渐地迁移他们的工厂去到一些低成本的国家里面，加上了贸易战等等的这些情况出现的时候，我们见到其实产业链的转移越来越明显了。在年头因为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其实不是只是单纯地影响了这两个国家，因为我们发现的原来这两个地方他们呢是提供了很多的粮食给全球不同的地方的。譬如呢俄罗斯和乌克兰呢，其实他们呢合共是供应全球大约三分一的小麦和四分一的大麦这些粮食的。因为这场的战争，所以呢令到全球都出现了一个粮食的危机。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最近台湾的麦当劳是买不到薯条，正正就是由于很多的地方他们 開始禁止糧食去出口，佢咧想留翻啲糧食俾自己嘅國家先，就咧唔將啲糧食咧去運去其他國家啦咁樣。咁所以咧，其實咧頭先所講嘅糧食危機咧，雖然暫時喺香港未係好明顯咁出現，但係好多嘅地方咧，其實已經陸陸續續咧出現咗一啲嘅問題咯。換言之，其實我哋可以預計到嘅就係貧窮嘅問題會越嚟越多。在香港来讲，我们知道最近的失业率也都再一次去上升。如果我们走过不同的街道的时候，也都会发现很多的店铺已经去倒闭了。似乎越来越见到的就是只有一些大企业或者一些连锁店才能够继续生存，一些小店它已经没办法去挨下去了。所以第二样嘢，我觉得咧，我哋喺此刻需要系回应嘅，就系我哋点样能够做到一个乐于分享嘅一个嘅人。喺疫情嘅下边，我哋见到嘅就系大家咧都会用最快嘅时间、最大嘅精力去咧将我哋要嘅嘢尽快咧去买到手。所以咧，我哋见到嘅就系有幾個時間裏面咧，我哋見到好多人咧瘋狂咁樣咧，去超級市場啊，去咧藥房啊，去買一啲嘅物資，因為好擔心疫情下邊會唔會封城啦，或者咧會唔會咧啲物資供應唔足夠咧咁，大家咧要盡快咁樣去買定一啲嘅嘢放喺屋企嘅裏邊。但係我哋能唔能夠都咧成為一個樂於分享嘅人咧？我哋見到，在疫情的下面有很多的信徒，很多的教会和机构，他们愿意去将他们一些物资去同人分享，给一些比较穷困的一些人，让他们能够在疫情的下面可以继续这样去生活。不单止在一些物资的上面，也都因为疫情下面很多的小朋友他们学习上面有困难，他们只能够透过网课去上堂的时候，其实佢好多嘢都未必系真系掌握到嘅，所以都见到嘅就系有好多嘅信徒咧，佢哋咁自发咁样去到唔同嘅家庭嘅里边去帮一啲嘅小朋友去补习。其实呢个就系我哋其中一个可以去贡献俾个世界嘅呢种分享嘅精神。最后，我觉得我哋需要或者我哋能够去回应嘅一样嘢，就是我们见到在疫情下面很多人的精神健康，或者他们呢是见到他们生命里面需要有上帝的那个同在。在抗疫的期间，很多人面对工作、经济、生活等等的困难而烦躁不安，加上了禁足，也都令到很多人在精神和心理上面出现了问题，但也都令到很多人去再一次去反思他们生命的意义在哪里。所以其实这个时间里面，也都是我们作为信徒一个最好的机会去将福音带给他们，让他们无论是身心社灵的上面都得到帮助，去认识一些弟兄姊妹，他们在一个过去那两年的里面都自发这样去帮助很多的家庭。譬如刚才所说，曾经一段的时间很多的在个我们染疫的高峰期的时候，很多人都被迫这样要留在家的里面，于是他们没办法出外去买菜，或者他们被迫全家都要在家的里面，没办法可以出街了这样。所以我认识一些弟兄姊妹，他们就知道了，就买一些菜啦，买一些物资啦，这样就去到他们住的地方，可能都是放在他们门口，或者放在他们那个的大厦那里等他们去拿的。或者虽然在一段很长的时间里面教会没办法有实体的聚会，但纵然是这样，仍然有不少的弟兄姊妹，他们自发这样去打电话去联络一些的弟兄姊妹，譬如一些长者这样。因为很多时候很多的长者他们真的不是那么容易去踏出门口的，即使呢现在似乎疫情有舒缓的迹象的时候，我知道很多的长者都不是那么够胆去太多的地方。 所以咧，呢啲嘅弟兄姊妹，佢哋咧就透过电话去问下佢哋嘅情况啦，睇下佢哋有咩嘅需要啦，去咧睇下咧点样咧可以帮助到佢哋啦咁。我谂呢个咧系我哋可以展现俾个世界见到嘅一个图画，就系、是、喺一个咧疫情下边，似乎人人都求自保，去满足自己需要嘅一个时间里边，我哋愿意去将自己嘅生命同人分享。我相信咧，呢个咧就系我哋能够去做到嘅嘢嚟嘅。点解我哋能够有一份嘅动力呢？就系、是、正正由于我哋嘅生命被上帝去改变咗。我哋都知道我哋有一个永恒嘅盼望喺我哋生命嘅里面，所以喺最后结语嘅时候，我哋再一次去重温刚才我哋去所提嘅启示录第21章同埋22章里面嘅经文。喺启示录写作嘅年代，嗰时嘅信徒同样面对住相当严重嘅迫害，随时呢都面临住被逮捕嘅可能。他们聚会要私底下去进行，甚至乎可能要去到一些 人烟稀少的地方去聚会的，但是他们仍然坚持下去，他们照样这样去走在一起，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必须要这样才能够互相的鼓励。在他们心里面同样都有一份的期盼，就是耶稣回来，上帝永远同人同在的那个世界的里面。他们深信在那一天来到的时候，他们的生命会充满着喜悦和活力。今天我们有每一份的盼望在我们生命当中呢？我们岂不是仍然都是继续这样期盼着那种没有悲伤、没有哭泣、没有痛苦的时代来到吗？所以在圣经最后的这一章的里面，启示录第22章的里面，作者描述邪恶的力量被制服之后，将会有一个新天新地的出现，呈现了一片得胜荣耀的景象。在新天新地的耶路撒冷的里面，有生命水涌流成为生命河，当中有生命树，代表着上帝给人永恒的生命。我们对上帝给我们这份的应许作出一个怎样的回应呢？我们有没有将它放在心里面，成为到我们一个努力活下去的一个目标呢？我们从整幅的图画里面见到的，就是原来我们的归宿是如此的美好，如此的美丽的。所以就让我们以终为始， Begin with the end in mind，让这份的盼望成为了我们今天持续这样去前行，继续保持着定向，让我们持守到底的那份的力量的来源。让上帝去赐福给大家。阿门。